主啊，谢谢你丰盛的恩典。主啊，真的是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权利。主啊，弟兄姐妹，主，我们来自各处，主，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属灵的经历都不一样。主啊，我们可能在主面前，主啊，认识主的时间年日都不一样，是我们可以一起借着你的话语，主，来查考你的话语，更认识你。主，求今天主啊，你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行走，在我们的当中，主啊，真的是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主啊，借着约书亚记的这段话语，主，带出你自己的亮光，主，来光照我们的心。主啊，使我们更多更多来渴慕你，也更多更多的主啊，真的是在你话语当中，主啊，生出一个主啊，真的是属主的坚定的信心，并且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主，有一个顺服的灵。主，谢谢你，赞美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那约书亚记，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我们查了两个礼拜了，大家真的是在这个约书亚记里面领受是怎么样啊？那我自己个人呢，也是借着约书亚记啊，特别第一次的时候，师母她有跟我们稍微把约书亚这个人，就是特别是在民数记其他的经文里面讲到约书亚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摆在我们的面前。那因着这些经文呢，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第一次的讲义，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带来哈。因着这个经文呢，哇，我觉得我里面开始有一点渴慕，我就回去再去翻圣经的关于约书亚记，就是关于约书亚这个人在圣经里面的一些描述。那我觉得我看了以后，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非常非常的感动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来理解哈。你想，这个一直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进入迦南，然后他们现在，我们现在约书亚记的时候是要从旷野出来，要过约旦河进迦南了。这个时候，你们知道以色列人有多少人？差不多200万人。我待会跟大家翻经文来看哦，在200万人来讲，你想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城市，我想可能有些可能国家200万一个国家都有可能要在这样子里面选出一个领袖出来。那真的从这个里头，我回去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约书亚那个特质，神所选择的领袖的特质呢，可能今天我没有办法从头到尾这样子跟大家讲一遍。那我是希望下个礼拜，因为我们只讲第六章，我希望呢也给大家带回去这个功课。大家回去到那个第一次的讲义里面啊，第一讲就简介跟新的领袖这边，师母那时候有讲到摩西五经当中的约书亚，那里有1、2、3、4、5、6、7，大家就着这些经文再回去读，可以有一点默想。从你来讲哈，我自己读经呢，我觉得我很享受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我把自己放到那个经文里面，我今天我就放在我是约书亚的角色，或者是我是以色列人的角色，那个时候你才可以有一些那种情感的对应，那个时候你才会如果我们是第三者，很多东西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感受到那个困难，跟我们那个整个生命素质要跟神的应许有多大的落差。可是如果你把自己放进去的话，那个又是一个很不同的，好像那个展开来的东西呢，好像又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出来。所以我想说，请大家也回去，就是回去默想那个圣经里面他提到约书亚的这一些经文呢，带给你什么样的冲击，冲击是什么。那我下个礼拜呢，我想我也会花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分享 那个冲击是什么？我也很想，就是说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也一起跟我，就是说来分享。也许这就是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认识里面，我相信神的话语在我面前会更丰富，好不好？那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看约书亚记第三章哦。那第三章这个背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空回去读一下这个三四五章的经文呢？因为我们今天是讲第三章到第五章，那这囊括的东西还蛮多的啊。那这个第三章的背景呢，其实从第一章、第二章，其实师母就一直在铺陈这个背景啊，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到了石亭这个地方，那他们已经要过约旦河了。那在过约旦河之前呢，他们就有些预备，这些预备呢，就是包括约书亚派了两个探子进到耶利哥城里面，住在喇合那里，他们想要去探耶利哥城现在怎么样，那是第二章。那第三章呢，就实际他们现在要过约旦河了。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情况哈。那我想大家是翻到约书亚记，就是圣经里面约书亚记第三章，我们现在先停留就是把圣经翻开在那里。那我想现在哈，想先请大家来看一段经文。刚刚我们讲说，那时候以色列人的数目非常庞大，大概有差不多保守估计大概200万人。我想让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民数记26章，大家先翻开在民数记26章哈。民数记26章呢，其实是讲到那个民数记讲到两次数点。第一次是在第一章呢是第一个 generation， 就是他们进入就是从出埃及之后到迦南的第一个 generation， 他们的数点。那个数点之后呢，第二个 generation 就是新的一代了。新的一代的数点是在民数记26章哦。我们先看第二节，我们大家找到了一起来读好不好？第二节，请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在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所以这个是就是说20岁以上打仗的男丁啊，这是指男丁。那再翻到51节，26章的51节哈。OK， 找到了吗？我们一起来读哈。以色列人中被数点的共有601730名，所以这个是打仗的男丁，20岁以上的打仗的男丁。所以大概我想乘以4可能不为过吧，乘以4，就是说家里又有女眷又有孩子，然后再加上那个20岁以下的，所以差不多保守估计是200万人。这是多大庞大的一群人呢、所以呢我现在要提出一个问题哈，这是我自己就是在看这些经文，我们看下去好像就是这样子嘛。约书亚清早起来，从约书亚记第三章一开始就说清早起来很，然后跟以色列人就是离开了石亭，到约旦河边住在那里住了3天。然后呢，官长就起来吩咐。可是我想要从在这个经文的时候先停留一下，让大家来想，如果今天你是约书亚，然后呢，马上这么大庞大的军队，然后这个时候是在什么样一个情况之下呢？约旦河水基本上它有这样子的情况，它有所谓的丰水期跟枯水期，就是河水很旺的时候，丰水期的时候呢，它整个河呢，河面可以扩到大概1公里的宽度，这么宽。然后如果是枯水期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些地方是可以涉水过河的，所以那个差距非常的大。 那他们现在要过约旦河的这个时间呢，其实是约旦河的丰水期，就是说那个是大概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差不多四月份四五月这样子。那在犹太历来讲是正月的时候，因为后来我们如果看那个约书亚记后面讲第四章第五章吧，第五章讲到说他们过逾越节，以色列人的逾越节是犹太历的正月十四号。所以那个时候大概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大概四月五月的时间，那个时间呢，其实就是对于约旦河两岸的人都非常的清楚，那个时间是不利于过河的。第一个我要让大家思想，为什么神选这个时间呢？他们已经经过旷野哈，因为他们不顺服不听话，本来旷野的距离11天就可以走到的距离，他们走了40年。神在这40年当中呢，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做了很多的工作，那40天都能等了，他们在等4-5个月就到枯水期了，那时候过河会比较容易。甚至就对以色列人来讲呢，那个心里面要跨越的东西要少很多。可是为什么神选在这个时候？
彰显他的荣耀。
还有没有其他的？
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与曾经与摩西同在，也必与约书亚同在嘛，就是在3章第7节的时候。
OK， 所以呢好像都非常的好哦。第一，神要借这个时候彰显他的同在，然后呢他要证明说过去他怎么样跟摩西同在，现在他要跟约书亚同在。然后我们现在再来回放哈，过红海 的情况跟过那个约旦河的情况有什么不一样？
一个后面有追兵。
OK， 所以过红海的时候是他们后面有追兵，他们没有选择，就是说是一个被动，我一定要顺服，我被动，我如果我不过的话 我是死路一条，我过，我如果照着神跟我讲的过，我就过去，我不得不过。可是在这个时候，在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其实那个时候面对的是我要不要选择顺服神，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两个不同。另外一个过约旦河的过红海的时候，摩西一伸杖，他们是看到水就分开，然后过约旦河有什么不同？祭司的脚要踩下去，而且那个是哇，那个河水是仗义过两岸，是一个看起来是蛮害怕的，你要踏下去想说是不是投河自尽那种感觉。祭司要踩下去，而且还扛着约柜踩下去，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想要就是拉这个让大家来想象，为什么在这样不可能的里面神要他们过河。那有时候我们的人生有没有过这样子的一些阶段？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好像有时候就是说是我们遇到了不得不的时候，我们一跳我们就经历神的同在了。可是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东西是我觉得困难大到我们没有办法承受，但是我要不要走是我的选择。我们有时候会遇到这样一个阶段呢、啊，我们一起啊，就跟着讲义哈、啊。我现在就是说从这个里面来看哈、啊，第一就是说过约旦河的时候，它是一个收割的季节，约旦河的河水涨溢过两岸，因为那时候在黎巴嫩山脉黑门山的雪水已经下来了，那个河水是非常的丰沛的。那这个呢，经文是在3章15节，我觉得那个在经文里面也有讲到，那个时候约旦河3章15节的后面呢，括号的地方，也许我们念一下哈，3章15节。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 那这个其实就是经文其实也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是过河比较困难的阶段。然后刚刚也跟大家讲到，一过河数目多庞大，不是十个人，不是二十个人，是至少200万人。然后老老少少，不是只是壮丁，这样子的一个困难度。第三呢，必须在一天之内渡河，你不可能到半夜了还在走，这个是太吓人的事情，必须。所以其实这个其实他这种不可能，我们姐妹们讲到，就说为了神的荣耀，我大概想一想，有两个部分我提出来，这是就是说我在默想里面我想的一个，我在想神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而且神也一定能够做到，但是从人来讲，人不一定就那么的完全的可以好像跟神认识神那样子的一个，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害怕，而且我们也会估量说这个到底难度有多大。但神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而且呢他这个举动一做的话，那个迦南全地的人，他们的心一定消化，他们一定没有胆气。我不知道大家，就是说以色列人从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们就是没有军队的，他们是为奴的。他们进入旷野之后呢，其实也没有所谓的训练军队什么，虽然神以色列人为军队，在出埃及记里面有讲到，他说以色列人是我的军队。我每次看到那句话，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动。基本上好像就好像我们一样，我们就看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无能，可是神用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看法来看我们。他说以色列人是我的军队，可是他们不像世人一样训练军队，他们也没有兵器，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那进入迦南的话，迦南地是怎么样一个地方，是一个当时非常富裕非常败坏，而且他们是那个城市有各个王，就是说他们已经是有组织有训练有军队有兵器的地方。这一群人要过河，神已经先把很多事情都考虑在里面了。当他们顺服过河，当他们看到神在他们当中做如此大的事，那些人他们的心里面就好像喇合他讲的说，他们的心都消化了。其实我后来我回去看第二章，喇合所他的记忆是过红海的记忆。我一直在想说，主啊，过红海基本上是跟过约旦河是相距将近40年，有一个这样子的女子，我想可能过红海的时候她都还没有出生。我一直在想说，喇合到底是80岁吗？是像约书亚一样吗？不是，她是记在耶稣的家谱里头，她是那个她是那个波阿斯的妈妈，就是说她是真正成为在以色列支派里头才跟以色列人结婚的，所以表示他在讲这段话的时候还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可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女子里头，她可以，我想上次那个师母有给我们看哦，就是耶利哥城他们这种妓女他们住的地方好像就在城墙的上面，就好像说在那里中国人古时候的客栈哦，很多的人经过就在客栈歇脚那样子的地方。我相信来来往往的很多人把各个地方的知识就带到那边，可能很多人交谈，他 pick up 了当时神如何在红海为以色列人开路，他放在心里面，就成为，就是说可能这个都是从他的长辈里面听来了，他里面成为他的信心，以至于他这么说。可是多数的迦南人可能不像喇合这样子是在那样子的一个栈道里面他听到这些，可是借着过约旦河这件事情，对整个迦南地来讲是一个震撼力的影响。另外一个呢，这是对迦南的，另外一个是对于以色列人， 就好像你我一样，我今天在约旦河边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心里睡不着觉。我想我大概会有一些惊慌，我在想说这个过河到底会是一个怎么样情况，我主观没有经历过，再加上这一群人是年轻的一代，他们新那个旧的一代在红海有这些经历的人，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之外，全部在旷野里面都已经倒闭了。新的一代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心里面的那种，我不知道，我在想我如果当时在那个时候命令下来的时候，我心里面我可能也是有一些在想这个我们要走的路，就好像圣经里面讲神告诉他们这是你们向来没走过的路，这些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一回事，向来没有走过的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约旦河的整个过去的这个经历会使所有的以色列人，这200万的以色列人，他们对神有一个重新的认识跟信心。所以好像神选了一个险招，而且也选了一个好像在人的心里面很需要琢磨的一招，可是却是借着这个神要把人的那个里面对神的认识跟看法跟经历很大的提升起来的一个机会，可不可以这样子来讲呢？所以呢，在这里我想从过约旦河呢，我们来看他们过河的步骤哈。第二个就是在这边讲的，就是他们先在约旦河那里安营3天，然后呢，约书亚就临行，他有一个宣告。这个宣告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第5节，来，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哦，这是 OK， 好，就是所以他就讲说，要叫百姓自洁，因为明天要神要在百姓当中行奇事。我也常在想说，其实像打仗的人，过河的人，一般来讲，如果我们不是活在神面前，我们不会想到自洁这个事情，根本不会想到，因为过河，而且过河也许把自己弄得更脏，不如穿一个比较不怎么样的衣服去过河。这边讲要自洁，因为神要为我们行奇事。其实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可以去默想哈，当神同在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要领受那个同在，我们真的是在里里外外真的是要求神来洁净我们。这里其实神已经宣告了一个同在，在这里他说他要为百姓行奇事，神说他要同在，他要施行大能。在这个时候呢，这是约书亚把神告诉他的就宣告出来了，他要同在，所以百姓要自洁。这个是一个属神的人。我想就是借这个呢，我想我们不是来看一个故事，借这个我想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有大大小小的战役，我们的战役，我们的打法其实不像世人打的，虽然可能经历的东西从世人来看好像也蛮相似的，可是我们所拥有的法宝跟世人不一样。所以真的这边也是给我们一些提醒哈，就是说在我们真的是面对我们大大小小的约旦河里面，第一他讲到自洁，让神的同在，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真的是邀请神在我们的当中。然后呢，第二个他讲到哈，就是他们讲到，我们再来读第6节哈，第6节，来，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OK， 第7节一起。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其实在这里啊，我觉得就是说神是非常非常稳定，而且他非常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就是说我们对于神话语到底有多少的认识，而且多少的的安定跟顺服，这个是我们这一面所要摆上的啊。那其实在这里我在想，就是我也在想这些祭司哈，他们是要扛约柜入河的人，不知道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里都来想哈，整个这个过程，他 involve 的人呢，包括约书亚，包括这些祭司，包括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在这一次里面呢，其实呢是所有的人都非常 amazingly 的全部都顺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神迹。其实呢，那不是约书亚，那也不是官长，那也不是说这些祭司，而是所有的人真的都愿意在这个上面全部都一起听从神的话，这个神迹才发生的。我记得呢，原来我们许久以前上过一个课，一个主日学的课，叫不再一样。那个不再一样里面呢，就讲到说我们要经历神的七个步骤。那这里面就讲到说，其实神是在我们的环境当中行事。那在我们环境当中行事的过程当中，第一，我们要去跟神亲近；第二，知道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应许跟启示是什么；第三，在这些事情上我们愿意用相信来配合神的工作，有时候是又大又难的，可是在我们愿意的顺服里面，好像神，我们就可以在这些事情上去经历神。所以这个就是那个不再一样讲了。我觉得那个放在整个约书亚记里面讲到他们的许许多多这些过程啊，其实还蛮相似的，其实是好像可以 sync 在一起，很同步的，可以看到这些过程啊。那这也是我们一个大家属灵上要跟随的过程啊。那其实呢，在这里啊，就可以看到因为他们的顺服，然后我们看到神迹是怎么样来发生哦。我们来读3:14-17啊，神迹，看看神迹是怎么样发生的哈。第14节开始，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沙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那这个其实这个看哈，我们如果说是在那个儿童主日学里头，哇，大家就会觉得哇是这样子的一个那个场景，我相信是个蛮壮观的一个场景啊。而且这边讲到哦，那个河水分开之后，他们是走干地啊，这个太就是太稀奇了。讲这个水是，我也想说应该是很泥泞，如果水退去之后觉得河底里头应该是泥泞的，可是这边讲到是走干地过去，看看这个神迹何等的大，而且是让所有老老少少都可以过去。我一直在想，哇，如果在那个几天的心里面的不安里面，然后再经过这一切，在我里面我对神的认识不知道应当是怎么样被扩充啊，我就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个呢，其实很多考古也都在讲这个事情，他们就讲到在考古当中，就是看到几个后来的一些景况，我是稍微看一下，我没有去记录那些，就是说在后来 在大概公元1000年左右，有几次约旦河水有几次类似像这样子的情况，就是是一些我不知道是一些什么样的现象，然后让河水是有分开的一些现象，所以他们就讲，不管是不是考古说这个自然的情况底下，约旦河水是有这样子分开的可能，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当神吩咐的那一刻，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当祭司的脚踏入水里，水就分开，而且走干地。我觉得这印证是一个很大的神迹，让以色列的百姓可以走干地过去。那这个实在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太不可思议的经历啊！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来思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有没有过这样子的一个神在我们当中，我觉得不可能的经历，但是神坐在我生命当中的，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可以来思想。我们再往下看啊，往下看之后，如果有一点时间呢，我也是针对我自己个人里面可以看看是不是有时间有一点分享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呢，神又让以色列人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是历史危机。那这个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真的是我们可以来学习的。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第四章啊，从第四章就他们百姓过约旦河以后，第四章开始哈，我们来读一下第一节，我看一下读到。哦，第一节我们还是读到第七节好了，我们一起来哈。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挑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那12人，每支派一人，都招了来，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人12支派的数目，每人取1块石头扛在肩上，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 OK， 这里哈，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石头是可要扛在肩上的，所以不是小石头啊，我想是很大的石头，每个人要扛一块石头啊。那这边讲到，就是说他们过河的时候，神真的不紧不慢啊，我发觉说神不是说快快快快快快快，他就是他要做什么事情，他一定让这个事情做到了之后 complete。他的心意，所以我们这个也是让我们学习。其实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神的速度啊，我们要跟神祷告说，求神的速度是我们的速度。有时候我们的主观里面，我们因为所能看的很有限，常常很多时候会很着急，很着急。我想，如果说我是带着我的孩子过河，我一定会很着急的，很希望我的孩子赶快过去，能够安全。可是神在这里真的不紧不慢，不紧不慢，他就让这些，我想。当时的情况大概就是所有的祭司他们是在河中间，他们并不是先过去。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第四章后面讲到，是所有的人都过河以后，祭司才上去，而祭司一上去之后，约旦河水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就是又复合了。所以祭司是在中间，就是站在中间让他们过去。过去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十二支派的人，他们在这个就是约旦河的中间，就取大石头扛过去。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而且不只是十二块石头哦，如果大家仔细看哈，除了十二块石头扛过去之外，还有另外十二块石头。这十二块石头是做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第几节呢？
第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哈。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就是说，他们有十二块石头是在那个水里面的，是在河里面的。另外十二块石头是带出去，以色列人真的是就是在眼见里面可以做纪念。那我看到有一个解说，我不知道大家可以来看啊，就是说他就讲说，其实呢，过约旦河这个其实呢，就是一个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与耶稣同死同复活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预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一个与耶稣同死同复合，我们从那个河经过呢，那十二块石头埋在水里面，就好像是与耶稣同死，而带出来的这十二块石头这个复活的生命，就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要成为纪念。在我们出来走过约旦河之后，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神同在，就是跟他们在一起了。而且迦南预表耶稣基督的丰满，所有的就是说整个迦南预表耶稣基督的丰满。所以他们进迦南，我们就看到其实也是，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是很棒的，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像以色列人走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在这个生命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属灵生命的建造，好像神也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建造。其实真正约旦河的一个过程呢，旷野好像他们说旷野他们就是被分别出来了，可是进迦南呢，好像整个所有他们的人呢，就是说耶稣居在首位了。以前好像说哦，神进来了，可是好像我们还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可是真正进到就是过了迦南之后呢，他们所有的顺服让耶稣居在首位了。而且他们的每一个帐，他们进到迦南不是那里是空空的地方，他们就进去建造房屋，那里充满了很多的人。而且在过去摩西找十二个探子去探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在那里说，那地的名呢，虽然那里非常的美好，但是流奶与蜜之地，但那地的名高大，我们在他们面前像蚱蜢一样。所以这个是让他们非常惊惶的一个过程，就是说这是一个看见。可是呢，神就借着这个过程当中告诉他们说，每一场仗必须我来打，不是你们打仗，是我带着你们，而且是我来打。所以我必须居住在你生命的宝座。如果我不在你生命的宝座的话，你不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打赢任何一场仗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可以来看的。那我这边就讲义里面就是把这个列出来了，就是说神呢让以色列百姓立石为祭呢，他讲到哈，第一要作为证据跟永远的纪念，第二呢要作为后世子孙能够纪念神的作为，第三呢为着地上的万民都可以知道神的手大有能力，第四他们要让就是说神要使以色列民呢永远都来敬畏神。其实从这里看到这个历史危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就是神的心意。神真的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不只是对以色列民，这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属神的人，神的心意。 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拿到石头了？上个礼拜发石头，这个礼拜如果没有拿到石头的话，有没有人还没有拿到石头？举个手哈，待会儿下课呢，那个桂兰会把石头给你们。我们最后要借着这个石头呢，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我想借着这样，我们还有很多堂哈，大家回去想，思想说，在我生命当中，哪些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你可以来做纪念的，你可以立时为记的。那我自己，我这里有几个石头啊，那这个石头呢，其实是我先生他在2012年呢，他有一天他就跟我说，哎，他有感动，就看到，因为看到整个学区啊，看到许许多多，觉得蛮无奈的一些过程哦，包括性教育，包括很多的东西，他就说他有感动，他想要起来就是出去竞选。那我当时心里面觉得这个是到底是他的想法还是神的感动哈？然后就是我们这当中在就是一直在祷告呢，他就跟我说，神给他那个以斯帖记的一段经文，就是说岂不知你现今就是焉知你得到今天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那我就一直心里面也是惶惑不安。我觉得其实可能在我观念，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好像不是我们能做的事情，而且我当时属灵的观念，我觉得说神说了他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当时我真的是这样子觉得，我就觉得说到底是不是一个神真正的带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他后来祷告，我跟他一起祷告，我觉得他心里面非常的有感动。我刚开始就是跟随，其实就是跟随先生，就他的感动。那在祷告里面呢，后来我们就做了一些做法，我们就是在我们弟兄姐妹，就是很多的弟兄姐妹 support， 因为就是很希望，我想弟兄姐妹 support 的原因也是因为很希望就是在学校里面有一些真的可以做投票的代表这样子。那我心里面后来慢慢也觉得说，如果神是立定我先生可以在这个位置上的话，那我觉得我也应该要全力配合哈。那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开始集结弟兄姐妹。当时呢，就很多这些在选的这些不管是 City Council 啊、Mayor 什么什么呢，他们都是画，就是我是住在 Fremont 这个城市，他们就画这个 Fremont 呢，就有很多的区，然后他们是一区一区去发传单。就是挨家挨户去发传单。那时候我们就是开始就跟弟兄姐妹讲，我们就讲，我们有一些传单去发的时候，就是跟弟兄姐妹讲，在发传单的时候，我们真的用耶稣的名来祝福每一个我们发的家庭这样子。那因为这个缘故呢，就是 Fremont 虽然住在这边也住很久了，但是呢我有好多地方我没有走过去过，可是也因为就是这样派传单呢，走了好多的路，真的是你经过每一家哈，可以从每一家的庭院或者是他们的鞋子就可以知道他们家有多少的人，甚至可以知道他们有多忙，或者是多享受在家里的一个情况，布置得很漂亮的，就是那个院子很漂亮或什么的。那我们就挨家挨户的就是做祝福。那在这个祝福里面我自己也很感动。后来呢我先生他第一次没有选上。那没有选上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有一个，就是因为弟兄姐妹很 support， 有一个就是最后大家的感恩聚会。那感恩聚会的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个杯子，那我自己心里就有个感动。 我就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也因为祷告的关系呢，我自己就是在送孩子去上学，一把他们抓下来之后，我就会开始为孩子、为学校、为校长、为老师祷告。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是随手可做的，而且那个你开车，其实车就可以成为一个祷告的 chamber。 那我那时候呢，就是去买了，对不起，我就去买了很多这样子的石头，就在那个感恩的聚会里头呢，我就这样一包一包，就不同颜色的，比如说其实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居住的所住的地土，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国家祷告，第二个为我们的城市祷告，第三个为我们的学校祷告，第四个为我们政府机关祷告，第五个为我们的家庭祷告。其实每一面，我想我当时是这样子，所以我在车上我都还留着这样子的石头。其实现在特别是在湾区哈，你不管什么时间 rush hour 不是 rush hour， 很多时候是堵车的，可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不孤单，真的可以祷告，我们的车会是我们的 chamber， 而且你在那里面祷告，你开车的时候就是有神的同在。那我觉得其实我就是跟大家分享，我觉得神他常常叫我们要纪念，不可也诗篇103篇讲那个大卫的诗，他说不可忘记神的作为。我们其实常常很容易很善忘，那我们真的是希望借着这些石头哈，你真的去回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工作。那过去我觉得好像我先做那个在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又大又难，而且我就很担心这个太复杂或者是太过纠结呢，反而不要原来是在神面前走得很好，变成就被歹路掉了。可是我发觉呢，其实这些都在神的手中，而且神本身他若是让你去做这个事情，就是要在你生命当中他要做负责的工作。唯一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很清楚，要把自己的主观自己的看法，其实我觉得我在这里看到的约书亚，我在这里看到约书亚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特质，这个特质就是他不是用自己主观来判断所有的事情。虽然就好像说我们看到那个12个探子去探迦南的时候，去探迦南这个，其实他们眼见的10个探子，包括还有另外的约书亚跟加勒，他们所看到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fact 都是一样，但是怎么去在这样子同样看到的事情里头有那样不一样的看法，我觉得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其实就是在于对神的认识有多少，而对神的认识其实就是在于我们不能主观，我们一主观我们就把神陷在我们自己的一个狭小的框框里面，我们就觉得不可能做不到。但是约书亚，我觉得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在约书亚记里面，我在目前为止，我觉得在我里头放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看见，就是我以前都觉得我是一个非常不勇敢的人，所以我就想说到底圣经人物为什么会那么勇敢，而我现在慢慢明白了那个勇敢，什么叫勇敢，什么叫有胆量。有胆量并不是在于我觉得我有力量我可以往前走，我觉得一个真正的有胆量是在于他们顺服神，而且他们知道所顺服的是谁，我觉得就是在这里面经历神。所以我觉得这给我在学这个里头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开启。我之所以觉得我不勇敢，是因为我在很多事情上我还是把神放在我小小的框里面，以至于我顺服不了，所以没有勇敢。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我想弟兄姐妹可以在这些经文里面再去默想，再去看神是不是对你说什么样的话，特别在你现在所处的光景里面，神借这些经文可以来告诉你什么，告诉我们什么。那这个是历史为记哈，所以就是大家同学们就是弟兄姐妹真的是回去想，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哪些是真的是可以历史为记的证据。这个是我们真的到最后希望我们当中可以有很多的分享，这是基督的见证，这也是基督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在众人当中的影响力。希望我们在后来我们project 做完之后，我们在一起的分享不只是荣耀神，也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好，历史为记，那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哈。那历史为记之后呢，已经过了约旦河，然后呢石头也带上来，他们就放在基甲12个支派，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纪念神大能的作为，带领他们过了约旦河了。那这个时候发生一件事情，我们来看第五章哦。第五章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其实呢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先来读第五章第一节啊。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 OK， 在这里啊，你可以看到就是说那边的人就非常的害怕。那我又在想那个第二节神又吩咐了一件事情，这也是我觉得哇，我觉得很难理解的一个事情。第二节我们来看哈，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弗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 OK，这个怎么说呢？其实那时候，其实那个迦南人已经害怕得不得了。照我们人的想法，我们会想说，要不要乘胜追击啊？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很害怕的时候，好像就是趁着以色列人神在他们当中有这么大能的作为，如果这个时候去攻占迦南的话，他们在那时候很害怕的时候，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跟时机？可是神在这里做了一件事情，他要以色列人行割礼啊。那这个一个，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想到，行割礼在创世纪里面有发生过一件事情。那个创世纪里头就是事件，就是雅各的女儿，那个是在创世纪34章。这边讲到就是雅各他们整个家族到了示剑这个地方，然后雅各有个女儿叫底拿，这个底拿很漂亮，她到了那个地方她非常的新奇，她就到那个外面，到他们的那个很繁荣的地方去外面走了一圈，结果呢被示剑城的示剑这个好像示剑里面的王子看上了。后来呢就抓着底拿，就是跟底拿就是玷污了底拿。结果底拿回到家里面呢，就是哥哥们都非常的生气，非常的生气，以至于他们就想要就是想要
用计
来处理，就是来报复事件的人。结果后来他们就跟事件的人讲说，如果你要娶我们家的妹妹哈，就是底拿的话呢，那你们必须要跟我们以色列人一样行割礼。行割礼的话呢，那我们才能够两家在一起，因为我们是以色列人。结果事件呢就很高兴，他非常的爱这个底拿，结果就跟事件就跟他的爸爸就跟全城的说，那我们男子我们都来行割礼，这样子他们以色列人的东西也是我们的了。结果他们就在全城的男丁全部行割礼之后，在疼痛的阶段，就那个雅各的儿子就杀害了示剑城的人。那这件事情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也想到说，其实在行割礼之后，是男子行割礼他是需要疼痛一段时间的。 那其实呢，他们是要去攻占迦南，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又吩咐他们做这个事情？当然神其实就是在这里呢，这些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在旷野才出生的，就是第二代都没有行过割礼，所以呢神在这里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吩咐，让他们行割礼，而且这些人也非常的顺服做了，非常的顺服做了。你就可以看到哦，他们的得胜在于哪里？就是在于顺服。而且很多可能就是从你的理性，如我们觉得说，哇，神你的计划太烂了，不像我的计划，我都已经想清楚了哪些会遇到危机，哪些会怎么样，因为我们看得非常的有限。他们没有，他们顺服下来就成为他们得胜的一个策略了。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很棒哦。而且呢，刚刚我们讲到所有的仗，进入迦南的所有的仗，人打不了的，人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打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迦南所有这个经过的过程，如果不是神同在的话，以色列人没有办法的。以至于神在那里吩咐以色列人行割礼，神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告诉他们，你们是属我的，你们是属我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可能就是大家感觉会比较枯燥一下，我们来看那个行割礼的部分，或者是其实可能割礼这个部分哈，大家比较清楚。行割礼这个事情也是蛮有意思的啊。为什么创世纪里面啊，这个行割礼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就跟亚伯拉罕说，所有你家中所有的人都要行割礼。这是在婴孩，就是在第八天的时候行割礼。为什么是在第八天呢？这个好有趣哦。这个后来的科学上就讲说，那个就是婴孩在第八天的时候，他的那个凝血的这个机制是到一个最高点，所以当行割礼的时候，他的凝血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复原的状态。所以这其实都非常有讲究的。这是后来的医学来看这些神所做的一切事情，真的很 amazing 啊。所以在这个行割礼之后呢，他们这边讲到哈，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我们来看看这是在第几个经文，是在第八哈，第八节，我们第八节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吉甲就是滚的意思。所以他们那时候是过了约旦河之后，就是安宁在吉甲。那吉甲呢，这地方呢，神说行割礼，他说他就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身上滚去了。神是大 picture 的神啊。当时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有好几次，其实呢，以色列人差一点就要被击杀了，然后摩西就拼命为以色列人祷告，跟神讲说呢，你把他们这群百姓带出来，如果他们在旷野就被击杀，那个埃及人就是看笑话，说你把这群人引出来，就是在旷野击杀了他们。可是这不是神心意要做的事情。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在这个割礼的记号，在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这个时候他们行割礼，神对他们讲，在我应许里面，我将所有这个埃及人在你们身上，就是要笑话你们这些羞耻，完全的除去了。所以就滚去了这埃及人的羞耻。以色列人当时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到此刻他们已经脚踏在迦南地了，所以他们行了割礼，并且在那里呢，第五章还讲到一个，就是在那里呢，他们就是过逾越节， 在那里过了逾越节，就是在那里安营的时候，正月十四号，逾越节是正月十四号，他们在耶利哥平原守逾越节。耶利哥平原已经是在迦南地哈。逾越节的次日，什么事情发生了？
玛纳
止住了。哇，这个是一个，他们就开始吃当地的土产了。然后呢，就过的生活跟他们在旷野不一样。旷野他们是因为神就供应他们玛纳，就是在他们的面前，他们是不用劳力，他们早上起来收取的。现在进入迦南以后，他们很多是要经过农耕，经过这些，但是就是很多层次的不同的东西了。所以其实呢，其实从玛纳跟土产，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里面，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不同层次的恩典。好，有些时候好像是玛纳的恩典，有些时候就好像是你要去耕种，但是神就在那个耕种里面给你各种不同丰富的土产。那所以其实从这上面，其实我们都可以来更多的看见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怎么样也来带领我们的生命啊。那在这个守逾越节之后呢，第五章呢又出现了一件事情。那个事情呢，就是他们马上就是要进耶利哥城了。进耶利哥城呢，这个耶利哥城呢，其实在那个耶利哥平原的地方呢，盖了一个耶利哥城。耶利哥城下个礼拜我们会看一个 video， 就会可以来看那个就是这个神迹的发生，然后考古的证据，有一个 video 大概七分钟左右。那耶利哥城其实就是为什么它是易守难攻，因为它是高大的，就是高出来的。他们其实谁进来这里是看得见的，但是别人要上去就困难。所以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要攻这个城。所以我想当日约书亚可能心里面一直在想，到底会是怎么样来攻这个城，要带领百姓到底要怎么样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个约书亚记十三章第五章的十三节到十五节哈，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拿出来的刀，与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你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样行了。这个其实我就在想，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不也是一样。你们来看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说，主啊，我现在在经历什么什么什么，求你来帮助我什么什么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祷告，比方说我现在在教养孩子上我遇到了一些的难处，然后我就是跟神祷告说，主啊，我现在作为一个母亲，我现在在经历的东西我没有办法跟我的孩子来沟通什么什么什么，那求你来帮助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好像比较我们比较多是这样子的，就是希望我的问题在这里，而神呢照着我的问题来帮助我们做解决。可是在这里呢，好像约书亚所经历到的，他可能也是在想耶利哥的事情，可是他当日就看到一个，而且他很厉害他跟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一看到谁他就知道去迎接谁。约书亚真的就看到这样子一个拿刀的，他马上就去问了，他说，你是帮助我的还是帮助敌人的？结果他那个人说，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马上就知道他要把主权交出去了，马上要知道说我要交出我的主权了。他马上，我想在那个时候他心里面大概有一个很大的放松，所有的一切不是扛在我的里面的， 是我可以交托了，我就不再是一个好像这个其实这个 shift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我们生命的经历里面我们要做的。有时候我们如果说我们常常就思虑烦扰，而且很多的东西都觉得说扛在我肩上的太重了，我们真的就是要学习约书亚 shift 这个我们的重担给这个耶和华的元帅。这个其实哈，真的在这段话里面我们真的可以好好的去默想。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可以在我们里面做很多光照的工作。那我在想哈，其实这个经文很丰富，而且呢经文它的丰富呢是在于我们真的好好花时间去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借着这个经文在我们里面呢做调整光照的工作。那我现在已经11点，我想说给大家一点时间，是分组讨论的一个时间哈。那分组讨论呢，我想我们下面有一些问题啊。我想刚刚讲到历史危机，也许可以在小组里面有一点分享，说对你而言，神在你生命当中有哪些证据是你觉得值得纪念的，好不好？